题是关于吃剩菜的问题，冒号，为何他要这么对我进行攻击？他是单人旁的那个他。描述是：今天晚上吃饭炒了新的菜，就问老公昨天剩的菜要不就扔了吧，因为我出门刚回来，那菜是昨天老公炒的，他自己说炒的不好吃，不愿意吃。老公上来一句说扔了干嘛，怎么不把你弄扔了。我当时心里觉得特别不舒服，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感到很是无语。但我知道跟他争吵除了让矛盾升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我选择了无语沉默应对扔。老公这是什么心理？为什么他要这么对我进行反击？我该怎么去应对呢？这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希望大家能给我些思路。描述就到这里了。
怎么讲，这个好像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这种特别是关系层面的一种纠纷算是。
嗯，好像具体那个问题很日常或者很家常。
嗯嗯，就是他不懂为何他的先生会是以这样的方式反馈给到他，而那个反馈有点超乎了他的想象。
嗯，
有一个感觉啊，我相信这种的状况应该在他们夫妻俩日常生活中应该不是头一次发生。因为他在第二段里面有说到一句话，是在于但我知道跟他争吵除非让矛盾升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他选择无语沉默应对。就是我们经常会见到或者说就是经常会谈论呢，就是一些所谓的家庭暴力。就是好像但是好实际上谈论到家庭纠纷争吵，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我个人认为会涉及的比较偏少的其实。因为站在提问者的角度来讲，那个一个是剩菜，第二个是那个她老公也说了她自己炒的不好吃，不愿意吃了。
嗯，
所以这个好像扔掉它是一个就在她眼里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事情，或者是没有争议的事情。
嗯，
但是当他向他先生提议的时候，提议要扔的时候，好像反而他先生陷入到了一个用他的话来讲是攻击者或者产生了一个攻击性的行为。
嗯嗯
嗯， 而且这我现在我有一个内容我不太确定啊，他有在描述，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我所猜测的那样，就是说他说到了，因为我出门刚回来，那菜是昨天老公炒的，他自己说炒的不好吃，不愿意吃了，就是这个刚回来，应该是说今天等于是昨天没有在家，今天刚。应该是刚什么出差呀，或者是从外面回来，所以他对于昨天老公炒的菜到底怎么样，实际上应该是不清楚的，是老公的表述他记得了，所以上来的时候好像他陷入到一个某一种认定里边，就他老公昨天炒的菜怎么样他不知道，但是老公自己说的是不好吃，也不愿意再吃了。所以当他决定今天炒一个新的菜的时候，才问要不要把那个菜给扔，把昨天那个不好吃的菜给扔掉。
嗯嗯。
但老公却上来之后来了一句：“扔了干嘛？怎么不把你弄的扔了？”我不清楚这个是不是提问者所想要呈现的那个就是现实情况。
嗯。反正到现在为止，我会觉得今天讨论的问题带给我的感受是，就仿佛是没有那么简单，就实际的情形没有那么简单。包括提问者在标题当中其实写到说关于吃剩菜的问题啊，就第一句话，第一个分句啊，第一个短句。然后后面冒号说为何他要这么对我进行攻击，其实把关于剩菜和攻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让人觉得非常疑惑的感觉，就是关于吃剩菜或者如何处理剩菜的方式，怎么会扯上攻击行为，包括你刚才也会想到说暴力啊。那我在想好像那个没有那么简单，似乎我得提醒自己说那就按复杂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好了，然后我在看到或者重新回到描述里面的时候，那你刚才我会觉得也在试图去弄清楚提问者所描绘的或者说在描述当中所呈现的那个实际情形到底是什么，就仿佛我觉得似乎也在回应那个没那么简单的部分啊，但我会觉得好像从第一句话描述当中第一句话里面就已经开始有这个东西了，比如说今天第一句话啊描述当中的，今天晚上吃饭炒了新的菜，就问老公昨天剩的菜要不就扔了吧，谁呀？我在想就是。是谁炒了新的菜，是谁问老公昨天剩的菜，是谁说要不就扔了吧。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这一句好像缺少了主语啊，来去考虑这件事情，但这个主语一拿出来其实就让第二个分句就炒了新的菜，是谁在炒新的菜就变得很不清楚，或者说让人不知道了。但关于炒菜这同样的事情后面紧接着一句话，因为我出门刚回来，那菜是昨天老公炒的，好像反过来去推测说 前面那一句话里面炒了新的菜呢，仿佛是提问者炒的。这好像也和你前面那个想象，对应在了一起。有没有可能提问者之前并不在家，也许是一两天，也许跟工作有关，也许是别的什么事情，而只有老公自己在家，那么老公就自己做饭，做饭吃，就炒了菜。如果只是谈炒菜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对于提问者的家庭生活，日常家庭生活而言，就是炒菜这件事情，通常谁会炒得更多一些？这可能会涉及到家庭日常生活的分工啊，有可能，也有可能会和一对伴侣或者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对于做菜或者关于做饭的习惯或者喜好或者是否更擅长，也有可能是跟个人对炒饭的一些炒菜或者做饭的观感或者感想有关。但我在想啊，如果提问者之前一天没有在家，而他所描述的这个情形是当天他才从外面回来，我们暂且不考虑说他外出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事情，而在提问者回到家之后就炒了新的菜，我可能会更偏向认为，似乎对于提问者的家庭生活而言，做饭或者炒菜更经常发生的是，好像提问者会去做的事情。
所以你会感觉到，就事实上，他先生之所以抱怨里边，也抱怨了本应该提问者去做。就是昨天就也应该去做的这个炒菜，或者说如果他没有外出，可能这个菜就不会是难吃的。所以就他可能攻击的不只是这个提问者上来之后要把昨天菜给扔掉的这个事情，甚至是有点在责备提问者就外出的这个决定。
就是因为你说
我在想，如果是因为这样的话，好像提问者的这个扔在他先生那边的体验可能也会变成了像是抹去掉或者是否认掉昨天这个外出的这个行为，就像那个扔掉就像没有发生一样。
或者说在在扔掉昨天老公因为也许是自己啊，也许是还有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生活的情形，但因为提问者不在家而需要老公下厨，其实下厨这个词可能也会有一点点那个价值的偏向性啊。但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很难去判断说炒菜或者做饭这件事情对于提问者的老公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会让他有什么样的感觉啊。但如果我们暂且假定是因为提问者不在家而似乎有点点迫使提问者的老公要去做这顿饭啊，要去做昨天那一天的饭。但因为如果要沿着刚才我的猜测去讨论的话，因为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很少做，其实很难做得好。这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更常见的情形。因为我们没有经历练习的过程，我们没有机会，很多机会来去调整我们做一件事情的 应对方式或者处理的办法，或者去磨练那个所谓技巧的部分，也许就会让我们不经常接触的事，或者说不经常做的事情，其实变成了是一种不擅长的情形，起码是啊。我不知道昨天老公做那一餐饭也好，还是一天饭也好，炒的菜不好吃，有没有可能跟这个其实很少做饭本身有关系啊？但就老公要做昨天那一顿饭也好，还是一天的饭也好，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提问者不在家这件事作为前提的话，那我在想，就那是什么心情啊？其实会让我首先想到有点，我甚至会想到那个拙是藏不了了呀，我得硬着头皮去做一件我不擅长做的事情，而做出来的结果是我自己好像都觉得不太好吃。这其实有一点点，可能谈不上丧气，或者谈不上委屈，但是会让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对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暴露出了一个像是弱点一样的东西，或者呈现了自己不擅长做的事情可能会有的一个情形。而我好像也会想要去回应你前面提到的，就是对于提问者而言，我们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实际去尝过昨天老公做的那一道菜，炒的那一道菜。而好像就如果说提问者没有尝过，而对于剩菜的处理方式是很简单的询问，说要不就把你昨天做的菜扔了算了，你反正说也不好吃。那我在想，对于老公而言，就好像是一种就印证了自己就不太常做的一件事情，不太容易做好的一件事情，而做出来那个结果好像自己也会觉得有一点不好吃的这个对自己的那个判断，就好像在提问者提出说要不干脆把你昨天做的那道菜扔了算了，就好像重合在了一起。
是事实上来讲，我个人会认为那个像你刚刚所说到的，就是提问者应该是没有尝过老公昨天吃就是昨天炒的菜。而且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精神分析有一个流派，叫做自理心理学，他会认为所有的攻击性的行为不是主动性的选择，它一般都处在一个刺发性的行为或刺发性的一个反应之中，就是往往对应上的可能是一种无回应的环境，或者说是一种可能他首先在他的心理的感觉里边，他首先是已经被伤害了，所以那是一个被伤害后的一个反击性的行为。所以如果说如果我们假定这个提问者所说到的，他就是感受到老公对他的言语就是攻击性的行为的话，那就是也许在此之前他的老公已经受到，或者在他的想象里面已经受到了这个提问者的攻击，当然这个攻击也可能不是来自于提问者，也可能是来自于其他环境之中，比如说今天被老板批了，或者说出门的时候丢了钱包， 一些扫兴的事情，而正好提问者在这样一个就在她老公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中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而她有一股恼怒要发泄，可能就正好接着这个话茬就是以这么一个反应。
嗯哼，
当然是有可能，但是如果回到这样一个反应之中的话，就像他说到怎么不把你弄扔了，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说不把你弄的扔了，就是因为有一个炒了新的菜嘛。
或者好像更剧烈一点的表达是怎么不把你扔了。
对，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先生在这个位置里面是受到了一定的质疑，甚至是某种挑战，但我们不清楚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跟提问者有关，也可能跟提问者没关系，但无疑好像先生是遇到了这种状况。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好像夫妻之间总会出现一定的吵架的原因，是因为这段关系非常紧密，或者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子女之间，子女总会跟母亲去吵架一样，因为在过去里面，就是我们跟母亲的关系是经由生死的考验的，这段关系不会因为就是你做错了什么，或者你的话冲了，而就给你就切断关系，或者就是不理会了，大部分情况下可能隔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自动性的就好起来。那一样的就是亲密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会成为我们自己，我们称之为虚弱的延伸。我们会希望通过对这一部分的控制也好，或者排斥也好，来让自己保持一个相对稳定。就像那个提问者在第二段里面所说到的，他认为只要跟他争吵，那只会让矛盾升级，而且并不会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他那一刻他有一种感觉，他判断到了他先生只是为了想吵而发动这个所谓的攻击。
会吵是吵不清楚的，好像
是的，吵不是在解决问题，好像只是在表达一定的情绪或者情感，那个感觉浓度是很高的，因为不是谁做错或者谁做对了，而是有一种感觉是渴望被关系所看到。就像如果我们把刚刚你说的那个话，就很严重的话，怎么不把你弄扔了，那这个话如果翻译一下，可能在先生的感觉里边，就是他仿佛刚刚被提问者给抛弃掉。事实上那会儿在说这个时候，我会有这种体会的，甚至会联想
到底是不是。我在想也许是啊，就是如果说，是怎么讲呢？我好像得特别小心去，谈论，就是那种被扔掉的感觉。我想有可能是因为好像对于提问者的老公而言，提问者昨天不在家才迫使提问者的老公要做一天的饭，或者说要做一顿饭，而这件事情也完成了，那个饭做了，好像这个努力也做了，但问题是那个努力的结果让老公自己都觉得不满意的情形之下，好像对于老公而言他没办法去认可这份努力有一个结果跟价值。而当 提问者回到家，然后再假定说我们认为没有尝过老公昨天做的饭做的菜，而提出说因为有新今天新炒的菜，那昨天你觉得不好吃的菜要不要就处理掉扔掉。我在想好像那一刻被扔掉的不仅仅是昨天做的菜本身，好像被扔掉的也是提问者的老公自己，或许感觉到好像那份没有价值的努力被扔掉了。
嗯，
我会觉得好像被扔掉的甚至是提问者老公的一部分，因为他花了时间，花了什么硬着头皮，我不知道对于他老公而言做饭是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或者说是不是他愿意做的事情。但问题是当提问者提出只是针对于昨天她老公告诉她好像不好吃的那一顿那道菜要不要今天因为新炒了菜就扔掉的时候，就好像表面上看上去只是对于昨天剩菜的处理方式的一句提议，就变成了对于老公的一份攻击。
嗯嗯嗯，
我刚才觉得好像我得很小心的去讨论这个部分，是因为我好像担心是我说出的话变成了炒菜这件事情仿佛是一个妻子应该去做的事，因为这个应该做的事情出于工作上或者其他现实生活情形的考量，而偶尔有一次没有办法像往常一样，仍然是由这一家庭的女主人或者说这个妻子来去做的时候，就好像这变成了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事。
嗯，甚至是会你说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词叫亏欠。
嗯哼嗯哼，如果说这个事情是理所应当对方去做的话，那当不做的时候，
事实上讲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感觉，就这个感觉很微妙，指的就是说仿佛她的老公在给提问者反馈那个攻击性的言语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反而很像一个孩子在撒娇，在抱怨，在抱怨他经历了一个就是实际上他很恐惧的很不安的那个部分。
嗯，如果说做菜是一个老公不擅长做的事情的话，
也许他比如切到了手，也许他有些东西烧糊了，也许是可能找什么调料找什么工具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他想象中的位置，他充满了陌生。所以那个炒的不好吃仿佛是搞砸了一切。哦，刚刚甚至会感觉那个他说不愿意吃了，是不是会有一种可能性是，他昨天晚上因为没有炒好菜，所以他饿了一晚上呢？
哦，
因为那个感觉，如果说回到一个赌气的位置里的话，反而今天回到了刚回来家以后，首先是要处理那个所谓的麻烦，而不是安抚他。
嗯，或者也好像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仿佛提问者的老公就似乎仍然有一部分是处在懊恼当中。对于自己做的这一道菜不好吃这件事情的懊恼。好像这个部分是 因为对于菜剩菜的处理方式的关注就好像被忽略掉了。
嗯嗯嗯，
所以我在想好像那个炒不清楚也变得容易理解一些啊，或许看上去是对于昨天这道剩菜的处理方式有不同意见，但实际争吵的那个部分其实关乎的是一个人的感受上的安全，或者说甚至也会包含一些对于自己努力是否有价值、做得出成果、是否被别人接受或者欣赏的，甚至攸关尊严的、自尊的内容。而我想，如果要是针对吃剩菜的问题去争吵的话，仿佛确实也很难吵清楚。
嗯，怎么讲，我感觉这一幕是有点怎么说，有点说不清楚的。你说滑稽好像也不是，但是是有点这种味道在的。就像可能对于这个提问者而言，嗯，就把菜给弄好然后做出来，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或者说他不感觉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很简单的，因为他平时就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而提问者的老公可能去做的时候，可能就会感觉怎么讲，就是所谓的笨手笨脚，或者说很难轻易的去完成。而当完成不了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指向于让他陷入到这种窘境的那个人，他肯定会有一点生气，或者他肯定会有一点埋怨。
嗯
嗯，那这里面就会有一种渴望得到这个人的比如说安抚，而再加上刚刚我们所说到的，本身这件事情如果在他的老公眼里加引号的原本就是他妻子应该做好的事情，那这个先生就会有一种感觉，这是他欠我的。
嗯哼，嗯，
那当这几种感觉同时叠加的话，好像就变成了一种怨气。
嗯，
就是你本应该把事情做好，结果让我结果推到我这边，而我又弄不好。
嗯哼，
嗯，而导致了最后。然后我很狼狈，
嗯，
就好像这几个部分同时叠加在这个之后的话，好像就是她老公对她所表达的那种这种愤怒也好，或者攻击性也好，好像似乎有一个理解。
嗯。
我刚刚所说的有点滑稽的部分是来自于他不有点像是那个在最开始的时候，妈妈刚开始去上班，孩子一个人可能还有其他人在陪着他，当他看到母亲回来以后，就有些孩子会大哭的，或者是有点责备妈妈的，他会感觉是你把我一个人丢到了这儿，然后你去忙你自己的事情，好像那就跟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仿佛这个她老公有点被抛弃了，因为那个扔换一个部分的话，那不就是抛弃吗？
嗯
嗯，你把我扔到这儿了，你怎么不把，就是她所说的，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给扔了？那个部分里边好像就是你就是把我一个人给扔到家里去了。
嗯， 或者说好像我会想到类似的表达是针对于怎么不把你弄热了啊，就是怎么不把你扔了，是你还回来干嘛。
嗯嗯，是的。
但我在想，嗯，就是到描述的第二段第一句话，提问者写到说，我当时心里觉得特别不舒服，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嗯，而后面，也当然中间这提问者想到说，好像他觉得根据以往的交流经验，或者说日常生活的互动经验，好像让提问者很难相信说去争吵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最终常常变成了是矛盾的升级啊。所以提问者也只能选择，好像只能选择沉默，不再去做任何的回应啊，对于老公所说的话。
嗯
嗯，而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提问者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首先是老公这是什么心理，然后接下来提问者就问说，为什么他要这么对我进行反击？到这里就不再是攻击了，因为在标题里面其实明确提问者使用的是进行攻击啊，对我，为何他要这么对我进行攻击？但到描述的末尾，攻击就变成了反击。我在想，对于提问者而言，受到的那份攻击是什么？或者说，如果那个反击是建立在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说，对于提问者的老公来说，好像家里面因为妻子不在家，而我被迫要去做饭，做得一塌糊涂，自己不想吃，很懊恼，一度陷入窘境。如果这个对于提问者的老公而言，其实就被迫陷入一种艰难的境地吧，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攻击的结果的话，那对于提问者来说，因为他当时心里面觉得特别不舒服，觉得受到了攻击，包括说后来也会觉得似乎老公的那个回应其实是在反击他，其实都是构成了攻击的话，那么对提问者来说，受到攻击的那个部分是什么呢？
我想到的是，第一个是这个语气，就或者所谓的态度，就是因为两个人所表达的那个就情感张力是不一样的，就像他的这个提问者是就是日常性的去沟通啊，没有其他的意思，也不会想到有其他的意思，但他的先生好像会感受到就像是被攻击到了，而反应也是有点过激的。另外一方面来讲，特别就最后一句话，就是他先生反馈给他最后一句话，也许现场可能真的是说怎么不把你给扔了，那这样的话就一定就是有着一个人身攻击的这个部分了。
因为这句话本身，或者说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在情绪的浓烈和激烈程度上。
而且他最后那句话 事实上来讲也是一种威胁嘛。
嗯哼嗯哼，也许都有啊。我在想提问者就问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包括他当时的感受好像也是无语凝噎或者无言以对，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去回应老公。嗯，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你刚才提到那个可能性，那两种可能性其实对于我来说好像是同时存在的两种可能性了。
嗯，
有没有可能也是让提问者会觉得说跟老公争执下去只会让矛盾升级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原因？嗯，我在想那个原因起作用的地方有点像是在日常生活事件非常具体的这些事情上，就看似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小事上，其实累积了很多提问者也好，或者说提问者的老公也好，曾经某些时段所经历的不舒服的感觉，就背后另有其事，或者说在表面这些事情之下有更多其实没有被看到的东西。
嗯嗯嗯，
因为好像如果要是就这些具体的小事进行争吵的话，好像看上去在吵这些具体的日常生活琐事，但其实在表达的却是在这些琐事背后一直没有来得及被看见的那些东西。但你吵的又是这些小事，就好像底下那些东西被翻搅上来之后又没有被看到，但同时又在也许是在发泄，也许是在表达，但同时又没有被关注。
嗯嗯，
就好像让这个争吵变得就只是在宣泄情绪，而且让人不明就里，不知道到底大家在表达的是什么。所以好像提问者最终选择说无语沉默了，沉默的来去应对这个纷争或者说冲突。我在想好像也透露说透露出说对提问者而言好像要去处理，要去触摸，或者说要去探明这些具体的日常生活琐事之下到底潜伏着什么东西，好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嗯嗯，
也许对于提问者而言，或者说对于提问者的老公来说，可能都是如此。那么好像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揭开这个具体小事，或者不让这个具体小事成为翻搅在这些具体事件之下好像还没有弄清楚，没有表达出来，或者对方也许没有机会去看到的潜藏的那些，也许我通常会认为是情绪啊。
嗯，
各种各样的感想，不要引爆它。
嗯，就是我个人会倾向于把情绪来理解为是一种情感张力，或者说是一种怎么讲，就某种心理过程之后的那个结果所呈现的结果。因为事实上来讲，就像我们刚刚所讨论分析的那样，就是先生在这个 他的这个提问者询问他之前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心理过程。我相信那里面有着太多的联想，所以当他妻子甚至以那样的方式来询问他的时候，反而他把那些部分叠加在一起，然后形成了最终的这样一个说法，跟同样的那个情绪的那个张力。我相信这种状况就像我们一直所说，就这个应该不是头一次的，不然的话他的妻子不会，因为他所谓选择沉默不语来应对这个感觉，像是包括他最后他所说到的，他在反思包括他该怎么去应对，里边听上他应该是做了一些，就是在此之前的一些经验是他做了一些尝试，但是好像都没有效果，比如跟他吵下去，比如说耐心的跟他去讲道理，或者说等等等等，但是可能沉默不语是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因为让这个事情冷淡下来，或者也许是不了了之，也许是还会有一些新的波浪，但可能这个事儿可能就可能是冷处理掉的。所以我在想，也许在此之前，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促成一个人的相对的性格，是因为他的，比如说过去的一些经验形成了特定的认识，跟与这些认识所叠加着的特定性的情感，然后叠加起来的。而当这种情感再次就是当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这个部分的经验特定的认识或者说是那个特定的情感会叠加在当前正在发生这件事情之上，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冲突也好，或者所谓的我们所看到的不太能够直观性来去理解的这种现象。一方面也许就是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他心里面作用了什么，那可能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讨论的过程。但是好像当我们遇到的这种局面，就像那个妻子所说他该怎么去应对呢，可能首先就是不见得非得是这个沉默不语，但有一点的话，就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他所，也许是他所激活的，但不是他所导致的。因为听起来的话，就像这个先生可能不只是炒菜，可能还有在其他位置也有过这样的争吵。而他需要的话，恰恰是跟他就是认为妻子的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情感的环境是一个可以去表达或者是所谓交流的空间。就像比昂先生所说的那个涵容，他好像在寻找着这种被涵容的这个体会，但唯一就成为对方的容器是一个就很多时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因为我们也需要容器，我们可能也有时候可能并没有做好要成为对方容器的这样一个准备。
你在前面提到说就也许提问者对于老公的之前的沟通过程当中，在遇到日常生活琐事争吵争执的时候，也许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啊，在你刚才提到说那些努力场景其实都会让我恍惚的以为好像那是在对待一个孩子的方式。但我在想好像时常我们也会就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啊，或者说在心理学这个脉络之下，或者精神分析的脉络之下，尤其是客体关系相关的，去谈到母婴关系的或者发展历程，一个婴儿的发展历程相关的论述或者说研究的时候，其实都会奠基于母亲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联， 好像包含着，嗯，包括可能有的时候会谈到说比昂，你今天也会提到他，
嗯，
所提出的那个涵容的过程，其实都是原先建立在母婴之间的那个交流过程，但这其实会让人想到，或者说会让我想到说。其中会包含一些容易让人感到误解的事情啊，比如说在肢体心理学里面，我记得曾经在读相关的东西的时候，最终科布特会提到说，在人一生成长过程当中，即便是长大了之后，仍然有的时候会需要对方在关系当中提供经营，包括理想化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顿、挫折，或者重新面对以前经历过的那些创痛，没有来得及完全，专业点来讲叫修通，或者说去弄清楚、修复好之前，可能不断的会经历这样的情形。而每当我们经历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其实都意味着对于关系的需要，对于亲密的需要。对于对方能够给予我们涵容的关照，和我会觉得那是爱的需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他已经脱离，或者说延展或者跳脱了母婴之间的概念，而可能更广泛，在也许我们所有人都一直保有着这样的需要，对于身边的人是否能在我们对他的攻击的炮火之下去思考，坚守他的位置，能够去试图理解我们所要表达的那些困扰，或者嚎啕出的那些内容。而这个过程其实最终会让我们感受到，哦，原来这个人爱着我。而这其实和爱情是非常不同的。就当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是发生在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一对伴侣，或者说一对夫妇或者夫妻之间的时候，那是原先好像建立于爱情的一段关系。
嗯嗯嗯。
但我想，爱情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很容易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将对方给幻想化，
是
我们希望对方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有的时候可能是匹配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希望从对方身上去找到我们所不具备的那些特质的这样一个人。但这些幻想其实和我们真正希望从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获得的有关于涵容的爱的体验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我在想，这可能也是常常在伴侣或者亲密关系当中会遇到的一个其实有点悖论的情境。我们以为自己需要的跟我们真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好像并不那么一致。
会是
那如果回到说提问者在最后提到我该怎么去应对这个疑问的话，我在想，好像我们在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让我觉得可以尝试作为应对方式的一个状态，我会觉得是状态。就是也许我们可以首先假定这不是关于吃剩菜的问题。
嗯嗯。
我们虽然还不知道它到底是关于什么的问题在一开始，但或许我们可以假定，如果说当对方有超出我们预料的反应的时候， 我想那或许意味着这不仅仅是表面上的那个问题。我或许对于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暂且只想说到这里吧。
嗯，然后我这边也是。
好，那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 Slow M， 我是白龙天浩，
我是李阳。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你点赞、评论、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节目内容的想法和建议或意见，或者想要分享你所关心和在意的事情，可以通过节目描述栏里的邮箱发邮件给我们。现在你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音乐、 Moon FM、 苹果播客、 Spotify、 Google Podcast、 Pocket Casts 等平台订阅并收听 Slow M。 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拜拜
拜拜。